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如果没有带圣经来的话，就请听我念，有圣经的跟我一起念《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生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都往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了给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今天来聆听来读你的话。求你的圣灵开导我们，使我们读了能够明白，并且也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行在每天的生活里。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还非常的记得，在我读大学上化学课的时候啊，这门课那个时候我读的那个在日本读的大学是刚好是一个日本老师用日语讲授的。那当时我对日文的掌握也是比较肤浅一点啊，一般对话这些都可以听得懂，上课勉强，如果看的书本的话就会英文的书本会好一点。那一次上课我还印象非常的深刻，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化学的概念，并且做了一些的解释，之后他很快的就用把黑板就擦干净了。那我也觉得有点蛮特别哦，为什么马上就把它擦掉？然后他擦完了之后因为那时候我还在想，还在明白他在讲什么，那他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接着他就看着我，然后他就问，他说他问了我一个问题，然后我就在想他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啊？先看意思，然后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想来想去想不出来，就呆在那里。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薛军啊，薛军是老师跟称呼学生的，非常客气的称呼他薛军，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呢，你要马上来问我。我就在几分钟之前就把这个答案写在黑板上了。他就是来看，要我看我明不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把答案都写在上面，然后把它擦掉，然后来问我一个问题。我从没有想到答案就是他刚才把它擦掉的那一部分。50年就这样子过去了，那我到今天想起那个时候在课室的那个场景还觉得非常的尴尬。周围很多的日本同学大概都在那里偷偷在笑，你看答案就在黑板上了，刚才才写的，他一问你，你就不知道回答在哪里。 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好像也有点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啊。我们这段经文的背景，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如果你从看第一、第二节的话，我们知道路加是为了一位罗马的高级的官员，叫做提亚菲勒，写了《使徒行传》。路加又提到他之前所写的那本书，那本书就是《路加福音》。他说，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其实是一本书的上下卷。然后在第一卷就是路加福音，他非常详细的在那里记录了耶稣生平的事情和他的教导，包括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死了之后的第三天复活的事情。然后第二卷书就是下卷，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使徒行传，就是记载有关耶稣的门徒在耶稣被接升上天之后的事迹的记载。我们要记得哦，《使徒行传》不是一本宣教或者是教会增长或者职堂的一本手册，它不是一本手册。当然，里面有很多的原则来帮助我们认识怎么样去做宣教的工作，怎么样来使到教会能够增长，开始一个新的教会都有帮助。但是要记得，《使徒行传》像其他的书本，不是一本手册。使徒行传更加像旧约，特别是四福音书，非常准确地记录了早期使徒和耶稣的跟随者的那些的活动。透过他们的这些的活动，他们去这里去那里做这做那，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神工作的一些的真理，特别是跟他在世上那个救赎的计划是有关系的。耶稣复活了之后就跟门徒住在一起有40天，然后路加告诉我们在这40天之内耶稣做什么，跟他们做什么。在这40天里面，耶稣教导门徒有关天国的事，那就是神承诺赐给亚伯拉罕、赐给以撒、雅各、大卫和以色列人的那一个国度。然后耶稣公开的教导的第一句话在福音书里面就是天国近了，是不是？那是第一句话。然后当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在世上那3年的时间，门徒们不能够完全明白天国的事情。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话，你会看马可对门徒的记载都是非常的挑剔，非常的讽刺，很多的地方都写了门徒听了不明白，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好，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又用了40天和他们在一起教导他们有关天国的事。我想如果你是门徒的话，跟耶稣一起40天再加上那3年，大概你是天国的专家了吧，是不是？你会跟人说，你看我耶稣跟我跟他在一起40天，他每天都在告诉我们天国的事情，现在让我来告诉你天国的事。你一定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现在在北美的话，到处都请有人请你去讲道，去开特别的讲座，天国专家的那一个讲座。他们是否因为这个缘故就更加了解天国呢？在第一章的第6节，好，这里我这里好像不动啊。好，第一章第6节，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主啊，你要在这个时候是以色列国复兴吗？你要在这个时候是以色列复国吗？加尔文说了一句话，这一个问题里面有几个字，这里就有多少个错误。所以呢，从这一个问题里面给我们看见门徒对天国的事情还是一窍不通。40天耶稣跟他们在一起讲解天国的事，问了这个问题，就看见他们还是一点都不了解。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对他们这个问题的回应。使徒在问耶稣，主啊，你要在这个时候是以色列复国吗？ 他们问耶稣，你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复兴这个以色列的国家？然后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在下面第八节的最后，这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等等等等，然后怎么样？做我的见证人。有没有看见这个对照？门徒问耶稣，耶稣你什么时候使以色列国复兴起来？然后耶稣回答，你们是我的见证人。一个见证人就是说，你要将你所看见和听到的事，你要把它说出来。门徒说，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复国？但是耶稣说，你要将你所看见所听见的你要说出来。一个见证人也是要代表，也是在反映一个人，是不是？记得几年前在一次的午餐，那个主人就介绍给我到中国驻休斯顿的那个总领事，然后要我，他说那你就陪他坐坐吧，那要我来陪他坐在他旁边啊，真的有点怎么自己很为难，坐在这个总领事的旁边跟他谈什么？是不是你去跟他谈信仰吗？如果你跟他谈信仰，他知道你是牧师的话，以后签证就麻烦了，是不是？那当然还是一个蛮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国家驻外的领事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他就是站在他本国和当地的居民的中间，是不是？他是要代表他的国家，他要尽量反映他国家的文化，他国家的政治的立场。换一句话来说，他就是要成为他国家的那个见证人，是不是？耶稣称他的门徒为他的见证人，这就叫我们想起刚才我们所看的一些的经文，是不是？神按照他的样式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神是要亚当夏娃站在神和他所创造的世界的之间，要他们来代表神的管理，要他们来代表，也要他们来反映出神的荣美、神的慈爱和神的那个完成。他们是神的见证人。然后之后，如我们刚才看的，挪亚、亚伯拉罕也是同样的要站在神和世界的中间。挪亚代表神呼吁人要悔改，透过亚伯拉罕神要祝福万国万民，亚伯拉罕要代表要反映神，亚伯拉罕是神的那一个见证人。之后有以撒、有雅各、有约瑟、有摩西、撒母耳、有大卫、有所罗门，他们都是要站在神和他的百姓的中间，他们是神的那一个见证人。但是往往这一批人都没有做好，并且非常的失败。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对神的选民这样的说一句话，我们特别的注意，在以赛亚书的43章，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你们就是以色列人，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我曾经预告，我曾经拯救，我曾说给你们听，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神。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我就是神。在这一句话里，你们是我的见证人出现了2次，在那里带出这一个的真理，这一个的重要性。以色列人是要站在神和世界的中间，他们要代表和反映，这是唯一的真神，他们是神的见证人。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不单止没有好好的做那一个见证人，他们反而被周围的民族所影响或者所同化了。然后耶稣来到 耶稣来到世界，还有，对，在这之前还有约翰福音一句话，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耶稣来到世界上，将神向我们显示出来。他在世界上这三年的公开的服事里，他就是站在神和人的那一个中间，他代表神，也反映出神的美丽、神的圣洁、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耶稣就是那一个见证人，在他以前的见证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大卫、所罗门，他们都是那个见证人，但是往往都没有做好，有许多的失败。但是耶稣不是的，他从开始到终，他就是那一个最完全的那一个见证人。现在他要离开世界的前夕，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是我的见证人。门徒问，你什么时候将以色列复国？但耶稣的回答，你们是我的见证人。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也都是我们熟悉的，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光明者的美德。有没有注意，不是单单这十二个使徒，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包括了你，包括了我，都是他的那位见证人。做他的见证人，你就要随时随地的要记住，你要在那里代表他，你要在那里反映他的荣美，要反映出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因此，既然你是他的那个见证人的话，你和我在讲话的时候，你和我与人来往的时候，我们就要万分万分的要谨慎，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在哪里代表他，我们是站在他和人的之间的那一位的见证人，我们是神在世界里的那个见证人，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学校、工作的地方，在我们教会，我要特别强调，也包括在教会，我们都是站在神和周围的人的之间。不错，大家都是信了主，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身份，就是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能够忘记我是神的那一个见证人。因此当我在跟你谈话的时候，我的言行我要提醒我自己，我在哪里要反映出我所见证的那一位的神，我要代表，我要反映他。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来看，我们不仅仅是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见证人，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我们不是单单是耶稣基督的这个见证人，也是他国度的这个见证人。耶稣基督的国度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度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门徒问的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你使以色列复国？门徒们经过了40天，然后又加上前面的3年跟耶稣在一起，他们所想的那个国是一个有清楚领土和疆域的，能够被人在地图上说指好，这是这一个的国，这个国是人可以通过旅行工具可以到达的一块土地。然后耶稣的回答是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5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再过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第8节， 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耶稣讲的是一个属灵的国度，神的国度并不是你可以买一张飞机票就能够去的那一个地方。神对亚伯拉罕的承诺是一个有形的一个国度，但随着神的启示慢慢的进展，这个国度包括了世上所有的国家，绝对不是指一块的土地，一片的疆域。耶稣所讲的是一个属灵的国，这个国度是要依靠圣灵的能力。这是一个跟黑暗对立的一个光明的国度，这是一个没有战争，一个有和平的一个国度，是以神话语做武器，而不是以人的枪炮弹药。这是一个征服人心思想和意念的国，而不是一块的土地。在这一个国里面，国民是发自内心来遵守神的命令，这是这个属灵的国。不但如此，这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国度。使徒们所想的国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是以色列福国。耶稣的回答是不，这个国度怎么样？包括了在耶路撒冷，包括犹太全地，包括撒玛利亚，直到地基的所有的人，是一个国际化的国度。这其实也不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吗？亚伯拉罕要站在神和所有的国家的中间，不是单单的一个国家。后来以色列受神的差遣，也是要站在神和所有国家的中间。你看，从人类的开始，神的心意就是他的国度要掩盖世上所有的民族。在以赛亚书19:23-25，到那日必有一条从埃及通到亚述的大道，亚述要进到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注意的，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到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和亚述一起成为上地上列国的祝福。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我的子民埃及，我守的工程亚述，我的产业以色列，都是有福的。以色列、亚述和埃及在那个时候是不可想象的互相的对立的。但是神在这里说的是什么？都是神国的一部分。然后在49:6，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福星，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只是什么小事情。但我还要使你做列国的光，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看见这一个国度的这个广大的那一个层面吗？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向那些被社会所鄙视的人传福音，他医治并且与外邦人说话，他裁掉了社会和民族间的隔离膜。他的属灵国度包括了世上万国万民。让我们听一下在那一个新天地里会发生的事情。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的，是从国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的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树枝。他们大声呼喊说，愿救恩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给羔羊。这些对今天的你和我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两个的意念。首先， 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今天北美的华人教会，我想包括 Oakland 这个教会，会中大部分是亚裔的，这个事实我们要接受的。我们也要接受的，我们向相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传福音是比较更加有效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尽我们所能，要超越这个皮肤颜色的这一个限制。神那无形的国度和在世上有形的教会一定要远超过某一个特别皮肤色颜色的人。但在今天看见有许多的华人教会，特别是讲英语的那一个群体，他们已经不再满足在我们都是亚裔的，他们要有一个更扩大的一个视线，他们要邀请那些非亚裔的人进到他们的教会来。所以他们对教会有时候他们会说，我一进到这个教会啊， Too Chinese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进到托儿所的地方，有时候有些不是很干净的，你去那里看看墙壁，又这里画了东西，那里又画了东西，他们会觉得不够整齐，所以呢，我不好意思带我的这些非中国人的朋友来。他说，如果我们要欢迎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皮肤颜色的人来的话，我们这个建筑物要好好的要修改等等。你会经常听见这一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再停留在这只是给亚洲人，而只是给中国人的。而且你大概也会知道，我们的下一代现在已经不太多说我们中国人，中国他们用的是什么名字，他们用的是我们 Asian 亚裔了。他们要设立一个开始一个教会，他不会说这是 Chinese Church， 他会说这是 Asian Church，是不是要有一个更加扩大的一个视线，是一个国际化的。国际化是不受肤色的限制，不能够让我们东方的思想来限制了神国的发展。当然我相信这类的题目是属于很敏感的，所以很多时候不太容易讨论，但是我就想带出一些大家以后可以讨论。我们时常听过人说，哎呀，你是中国人，但是你的思想很美国化，就是你是像个香蕉一样的，是外面都是黄色的，里面是白的，就是西方西化了。或者有你也听着人说，哎呀，你在这个国家长大，但是你的思想比我更加的中国化，是不是？我记得在圣路易斯的时候，遇见一个那时候都70多岁的一个婆婆，她从4岁开始就在那个教会，中文的话大概只讲一点点台山，她就是在那里，我忘记是不是在那里生长的就看来看去，你说她是一个完全已经是一个美国人了，已经是不是？但是我们最惊讶的，我们刚刚去的时候过农历新年，他还在那里给红包，我想我们都没有给了，这个70多岁的伯母在那里给红包，讲话还是讲英文的，所以我们时常说他比我更加的中国化，是不是？我们都会经常的讲这一些。我们的挑战不要让我们的民族的思想来限制神的国。当然我不知道，当然我要下面要讲的这句话可以引起一些的争论，但是我自己凭着自己的良心，我可以说在过去的32年的服事里面，我总是经常的提醒会众要记得，我们首先我们是基督徒。我说我很老实的跟你说，我不很在意你是不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中国人， Are you a real real Chinese? 但是我更看重的就是你的思想是不是更加的像耶稣基督。 这是我自己的一直把握住的。我担心我的孩，关心我的孩子，我不是关心他们能够讲多少的中文，如果讲得越多越好，但是我更加关心的他们的言行思想是不是更加的像耶稣基督，这是我觉得重要的。神的国度是超越这个国境的，这个国度又是一个慢慢扩大的国度。要注意，耶稣那使徒问耶稣，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你要使以色列复国，耶稣告诉他们，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时间，但是神的国度怎么样，要从耶路撒冷拓展到犹大，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其实他就是，其实这就是使徒行传的大纲了。如果你仔细看使徒行传的话，你会看见门徒们如何的先在耶路撒冷，然后在犹大，然后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在那里传福音。这也告诉我们，神的国度是逐渐的慢慢的扩大。神应许亚伯拉罕广大的地图，但是在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只有一小块埋身之地，他根本没有看到更大的，只有那个埋身之地。所以你记得亚伯拉罕坚持的要买下来，是不是？人家说你就用我们的地埋葬，不，亚伯拉罕我一定要买，因为买下来这是我的地。但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就是这一小块我的地，他买了下来壮盛之地，那个更大的那个国度他没有看见。这个应许，这个大国的应许，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王时代得到实现。即使在神把土地赐给了以色列，他仍然告诉他们神的国要怎么样继续的扩大，扩大一直到覆盖了整个天下的万国。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国度怎么样从耶路撒冷扩张到罗马，然后在使徒行传之后，这个国度又继续的向东方、向西方和南方在那里扩展。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图图片，来看看能不能够代表这一点。好，你是不是可以帮我按一下，好吧？好，你看见这个国度的扩展，只是即使在今天，这一个国度仍然在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继续的在那里传递和扩展。刚才你们提到在你们当中，这是又宣教士在各地方在那里扩展成的国，在你们当中的范长老夫妇在东德那边，在德国的东部，对不起，德国的东部在那里传递这个好消息，扩展神的国度。然后更加注意的是，大概他也跟你们分享，在那一区念书的学生念完了就要回去的，因为没有想到在德国的东部信了主，然后又回到国内，又在国内向他们自己的家人、他们的朋友在那里传福音，是不是？今天你在这里，不要说别的，就在这里证明了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你了。然后这个国度也要借助你向你的家庭，然后向你的学校、你工作的地方继续的在我们在那里扩展。我们可以想一想底特律 Detroit，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好一些几个大学念书的学生，在这里最靠近的是 Oakland University，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学校，再远一点的约 Ann Arbor， 还有这几个的州立的学校， 也有人在医疗中心工作，也有人当然了都是这些在汽车工业，不同的汽车工业这样来工作。我没有时，如果我有多时间的话，我会画一个，拿一个底特律的那个地图，然后将你们每一个工作的单位都写在画在上面，然后你可以看见怎么在这里的这个群体就在底特律各个地方。为的是什么？很偶然吗？或者好像是偶然，从来没有人安排你住哪里，在哪里工作的，是不是？但是在你我的后面有一双无形的手在那里布置了你，是不是？然后你在那一个的地方，你就是在那里做一个的见证人，就是在那里，你在那里代表和反映神。然后当你跟别人分享神国的福音的时候，神的国就在那里成长，在那里扩张了。从一块的土地到另外一个土地，从一个人到另外的一个人，这就是神国度扩展的那个方式。我们已经看到基督任命我们成为他国度的那个见证人，那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不断扩大的一个国度。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说完了，他们还在看的时候，他被接上升，有一朵云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升，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为什么站着往天呢？这位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耶稣的升天是什么意思？我们好像在讲解这段，我们好像讲这句，讲解这段经文不太多，路加也没有向我们多解释他怎么上去，你要怎么下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在第二章的32节，彼得就替这段的经文做了一个注解。他这里说，这位耶稣神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件事情的见证人。他竟然被高举到神的右边，从父领受了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把他浇灌下来，这就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大卫并没有升上天，他却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因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耶稣升天是证实是什么？证明什么？他是那一位凯旋回归的那位君王。彼得在这里解释了，他是那一位得胜的那位君王，他是宇宙的王。门徒在问，你要在这个时候是以色列复国吗？耶稣回答，我要迈出更伟大的一步，我要坐在宝座上，因为我是君王，我要统治万国，在宝座上我要赐下圣灵给你们，那是充满力量的那个灵，这个力量能够帮助你做我的见证人，在这个地方以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那里代表我，在那里反映我。门徒问，你要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然后耶稣说，那你们是我的见证人。然后接着说，上去，是不是？我是那一位凯旋回去的那一位的君王，我是在那一位掌管一切的，怎么样？而且我要给圣灵给你，要将力量给你，好使你能够在每一个角落来做我的见证人，来代表我，来反映我。然后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就降临，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圣灵的力量 如何改变了这一群胆小怕事的人。其实门徒是一批没有胆量的人，门徒是一批不是像我们当中有些人自告奋勇要出去传福音的。你看马可福音，你会看见他们不是像我们当中这些人这么勇敢的。你看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他们也是一群一窍不通的人。耶稣升上天了，耶稣已经跟他们说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了。他们听见看见，结果怎么样？他们怕，他们躲起来。然后他们怎么样出去传福音的？就算是圣灵降临了，他们还是没有能力。结果怎么样？要透过这些的逼迫。你看使徒行传，你看见到处都在，他们受到了逼迫，怎么样？就出去了，去哪里哪里去传福音了。去到一个地方又被人逼迫了，又走了。神是用这个逼迫这种被人赶的方式，才把他们赶到各地方去了。这是一群的门徒啊，就像你我一样，是不是？我们当中自告奋勇的人不多的。如果你自告奋勇的话，那相当危险的。你最多最多待挨得过一两年就没了，还是神在那里逼住你，推你。从一群胆小的人，是他们借着神的国的福音怎么样颠倒了整个世界，那是世界颠倒的人来了。圣灵的力量改变了一群聚集在一起心里充满胆怯的人，使他们前往世界各地做耶稣的见证人。你和我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耶稣的跟随者。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有了圣灵了。靠着我们个人的能力，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能够站在神和世界的这个中间。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也永远没有能力反映和代表神的怜悯、神的信实、神的恩典、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就是这么简单，你我没有这个能力，你我做不到的。但是现在怎么样？耶稣已经是那一位的君王了，他怎么样升上天，他也要怎么样的下来。而且他已经将他的灵都给了我们，使我们有能力能够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能够在你我所处的那一个处境里，所在的处境里做他的见证人。在使徒行传的开始，我们看到神任命我们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要站在神和世界的中间，来代表和反映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圣洁、他的完整。他的王国是一个国际化的属灵的国度，他的国度是仍然今天还是有秩序的、逐渐性的在那里扩张。在这一切之上，因为耶稣是那一位统治一切的君王，正如他在马太福音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我们能够放心的去。他已经将力量给了我每一个属于他的人。很多的人对于耶稣的升天感到神秘和好奇，往往在那里讨论争论耶稣什么时候会回来。当我们听到中东地区发生了战争，我们马上说好，耶稣要来了。哪里有自然的灾害，马上说耶稣要来了。我们都很喜欢将这些的预言和耶稣的再来连在一起。有时候我们要借助这些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末世的当中，耶稣可以随时的回来。但是更重要的，在我们仍然在世上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再一次回到我们这里的之前，他已经给了你、给了我那个力量，在世界上做他的代表。如果他不给你力量，要你去做他的代表，这是何等残忍、 残酷无理的一个吩咐，就是因为他已经将那个力量给了你了，他掌管了那一切的权，他有那一切的权柄，所以他要你我在世界上做他的代表，他要我们站在他和我们的家人，他和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之间，在神和世界之间，我们是他的见证人，我们要反映他。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力量做到这一些。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以色列的民族都失败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牢记耶稣复活之后被接升上天去的事实。他被接上天，在那里印证他是管理一切的君王。不仅如此，他还为了我们降下了圣灵，赐给我们力量，在世上为他的见证人。让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用一点的时间稍微的思想一下。你和我，如果我们是信耶稣的话，已经有了这一个使命，要做他的见证人。如果你从今天现在开始，明天开始，礼拜一开始，要在你的家庭，在这个教会，在你工作的地方做见证人的话，有没有哪一些的地方你需要调整的？你的思想、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态度，好叫你能够在人的面前代表神、反映神的那个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好不好？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你来告诉神，也求他给你力量来做那些你该做的调整。天父，谢谢你随听也悦纳了我们个人在你面前的心里的声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